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他也不蒙赦免。你们要必说服，力量是大有功效了。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上次我们几个礼拜前温习一下，不好，很快了哈，我不太做解释哈。当我们遇见受苦来临时，当然疾病是受苦的一种，但是受苦的不单只是疾病啊。他先讲个比较大的一个的平台啊，受苦。当受苦患难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首先必须明白，苦难推我们亲近神。这里说，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所以喜乐呢是吸我们亲近神。所以每一次我们喜乐的时候啊，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一天七次来赞美主，一天七次。我们是一天三餐嘛，对不对啊？早午晚三餐，但是呢，有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呢，都已经麻木了啊，五秒钟就搞定了啊，这样子啊。圣经说什么呢？诗篇说，我一天七次赞美神，意思什么呢？赞美当然不是七次，八次不行吗？当然可以啊。我是说七这个字啊，在圣经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完全所有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在凡事上凡事谢恩。所以人家对我一个好，哎呀，他这样子爱我，这个是神的恩典，我感谢他啊。所以呢，这个的喜乐吸我们亲近神啊。那么我们说好像坐那个海上的那个海盗船一样的哈，无论向左向右都会把我们向上的来推高啊。所以呢，苦难呢推我们亲近神，喜乐呢吸我们亲近神。所以你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穷则呼天啊，我们这是中国人所说的话，我们基督徒说的话，穷啊，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就呼天父啊，不是天天而已啊，我们要呼啊，求告天父。因此呢，苦难推我们亲近神，喜乐呢吸我们亲近神。你们要一天七次赞美神，而是你一天七次赞美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起了变化，真的。你真的，我是说你真的学会了一天七次敬拜神的话。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就觉得神离开我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天七次来去赞美神啊。若是你一天七次敬拜神，凡事谢恩的话，你会发现神在你心中，神在你旁边，你会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啊。第二个事情哈，苦难来到我们的苦难来时哈，我们要祷告神哈。我们要天然的反应啊，就会有这个怨言呢，有控告呢，有咒诅呢，对不对？为什么我有这个苦啊？或者说，哎，某某人使得我有这个苦啊，有控告的，有咒诅的，你要把这个控告化为祷告啊，向神来去求哈。那么我们上次说这个求啊，有四个方面，记得吗？哈，当然第一个，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属灵的智慧，让你知道说，神啊，在这个苦难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宝贵的功课呢？啊，我学什么宝贵的功课？所以你需要个 wisdom， 能够有一个透视力。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所带给你的一个原的一些的学习啊！我不问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问题？我问说神啊，你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让我要学一个什么的一个灵性的功课？第一个 wisdom， 第二个，你要求主给你一个 inner strength， 里面的那个力量。我用很多时候用潜水艇嘛，外面那个压力很大，为什么潜水艇没有破裂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内在的那个抗压力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求神啊，主啊，求你给我足够的恩典，里面的力量能够抵消外面的压力。 第三个，主啊，求你给我有信心啊，给我有信心啊。这是说魔鬼在苦难当中，这好像约伯的太太对约伯说：“你看，你何苦敬虔呢？啊，你看你那么敬虔，那么敬畏神，神怎么样来去待你啊？你看你现在健康也没有了，财富也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三重的痛苦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这个的试炼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主保守我，主啊，在这个极大的试炼当中，在苦难当中，主啊，叫我不要离弃你啊，这个信心。当然呢，第四个，你也求主给你一个 exit 啊，出路啊，出路一个解救是可以的啊。那么天然的嘛，哈，对主啊，若是你叫我学完这个功课，主啊，求你赐给我一条出路，我能够离开这个困境，离开这个苦境是可以的啊。所以呢，你要四个祷告。第一个，求主给你智慧，明白在这个困难环境当中神要你学什么功课。第二啊，求神给你 inner strength 里面的力量。第三个，求主给你信心，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不要离弃耶和华。第四，你可以求神给你出路，可以的。第二，当疾病来临时，我们必须要明白啊，疾病的那个起源哈，要明白一下啊。第一个，生命的老化，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会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生老病死我们都是会到人生的那个健康的高峰就慢慢下滑的，一定的这是个正常的自然的一个走势一个情况为什么老之后呢百病百病都来呢？不是说以前没有这个病，是有的，都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所以呢，很多的医生，很多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癌细胞，是不是啊？是吗？我们知道的。所以呢，我没有 I'm cancer free No, we all have cancer cells， 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免疫系统比较强啊，就把这些的所谓的癌细胞的影响压下去。但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那个免疫系统降下，那个受到亏损之后呢，我们就发现病呢就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个老化的现象啊，在所难免啊。第二个啊，我们知道是说是生命的一个的试炼啊，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神有时候会用苦难，会用疾病来去试炼我们，把我们里面更好的东西带出来，不是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带出来啊。撒旦会用这个苦难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带出来，但神用这个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好的东西带出来，生命的一个试炼。第三个，生命的洁净啊，这个试炼啊，各位，这个试炼呢，虽然我们都是说我们不完全，我们都有这个瑕疵有问题啊，但是呢，你想来想去，我没有什么真的得罪神的地方啊，那么想不出来啊，所以呢，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无缘无故来的一个情况，我们称作思念。不过有时候呢，你知道是说你自己也知道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不讨神喜悦的习惯，不讨神喜悦的这种生活啊，比如说离开神的，活在罪的当中的啊，明知故犯的啊，说是基督徒但是活在不是基督徒的状态的当中的，长期性的，不是一次过的，长期死不悔改的那一种，可能神就要来去洁净我们，是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有时候呢，就是恶鬼的入侵。各位，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八节，岂不是看见耶稣医病的时候，有时候是医病，对不对？有时候是赶鬼，但是那个被鬼附的状况，那个表现跟病的表现也是好像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原因是被鬼附，有时候呢就是生病啊，有时候也是思念啊，有不同的状态。那么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呢就出来了，从此呢孩子就痊愈了。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完全是一个邪灵的一个捆绑，邪灵的一个入侵啊，所以呢就是有恶鬼的入侵啊。各位我们基督徒啊，放心啊，我们不会说无缘无故鬼就跳进来你就生病，不会的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保守住我们。好，第五个就是荣耀的奥秘， 就是刚才啊，我说的好像我们小表妹的孩子，那么我在世上三天，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主耶稣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门徒就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一个年轻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啊，先生，老师啊，师父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出来。”那么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个瞎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一个奥秘，当然这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是一个啊很特别神的一个医治哈。那但是有时候，好像有一个作家写曲的叫做 Fanny J. Crosby， 对不对？他也是眼睛瞎的，但是呢，他神也用他啊，在这个的试炼当中，他写出了很多感动人的诗歌啊。那么这是个奥秘，有些人会立刻得到医治，有些人就不一定啊。好，当疾病来临时，我们必须要请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的长老呢，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说的牧者、牧师、监督来为病人祷告。他特别讲到长老们哈，我要提到几个事情哈。第一个事情，雅各呢没有对他说，罗斯你生病的时候要请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来为你来祷告，没有说这一句话。他只说应该请教会的牧者、长老来为病人来祷告，所以呢是一个 generic 的说法，是一个的普通的说法，跟恩赐呢没有什么连上的关系哈。那么也可能两者具备，就是说有一些的牧师，有一些的长老啊，他有教会的那个所谓的属灵位分的，但是他同时拥有属灵的恩赐的，你知道吗？他可能两个都合在一起，也有哈。那么长老呢，是代表教会全体的会众，他带着教会赋予他们的权柄，他带着弟兄姐妹的祝福啊，带着弟兄姐妹的关怀，来去为这个病人去祷告，所以有代表性的仪式。那么长老也有神赋予的属灵的那个权柄啊，特别是说他有这种的这个犯罪所引起的病啊等等，因为我们后面也说到这一点嘛，所以他带有属灵的权柄来帮助这个病人的。第二个，我们必须请教会长老来，第二个点要抹油祷告。那么很多人就问说，这个油是什么油啊？这个是橄榄油了，还是什么花生油啊？什么油啊？其实不是油的问题哈，是这个礼仪性的一个问题。油呢是代表医治，也代表了神的一个的灵在，也是代表神的一个灵在啊。在当时他们一般来说呢，他们有什么的问题啊，都很容易说用油来去皮肤啊各方面来去擦一擦，特别打伤的时候，对不对啊？用油来去摸它这样子。所以油呢，从实际的，它有它实际的功用，但是呢，在这里呢，这个实际的功用有一个把它升华变成是一种的礼仪性的一个说法，你知道吗？因为油是代表，不是也没有说盐啊，也没有说到什么这个水啊哈，它是油，油是代表那个时候是实际来说，它真的有这个基本上的那个皮肤啊，打伤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又产生医治的功用。不过呢，在这里雅各书就把这个油的观念扩大了，扩大成一种礼仪性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这个是膏油啊，抹油的意思。好，信心的祷告啊，所以第一个是长老，第二个是抹油，第三个什么呢？信心的祷告啊，首先要他说要突破一个信心的障碍啊，他用以利亚啊，为什么用以利亚呢？啊，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哈，那么以利亚当然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不过呢，雅各的重点是刚刚相反，他的重点不是说以利亚很伟大，他的重点其实他说什么呢？以利亚跟我们也差不多，有他的软弱的，他想过自杀，你知道吗？哦，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都比以利亚强了一点，起码你没有真的想要自杀，对不对啊？以利亚曾经软弱到一个地步，到想要自杀的人，他那个是很脆弱的器皿。所以这个雅各用这个以利亚来做那个的比方哦，他的重点不是说，哎呀，你看以利亚那个那么伟大的先知啊，所以呢我们要效法他，不是这一次。刚刚相反， 他的重点是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脆弱，神都听他的祷告，是这个意思。刚刚相反了，神，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哎呀，神啊，只听属灵巨人的祷告，我这个人的祷告，神怎么会听呢？或者说，因为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呢，就不祷告的，祷告的时候就三年零六个月，就天不下雨；再祷告的时候呢，雨就下来了。所以呢，这种的影响到这个天气的这种的这个变化啊，他的祷告这个是根本好像没有可能的啊，但神却能够成就如此困难的事情啊，这是历史的事情，可能今天不可能发生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有这种的信心的障碍。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神只听一些属灵巨人的祷告。第二呢，神不可能成就如此困难的事情啊！啊，这个事情大概神可以做到，这个太困难了，我们就不好找上帝了。我看上帝也没办法。通常我们这样子想。第三个，哎呀，这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现在不可能发生，这是历史嘛，这是过去的事情嘛，现在不可能的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这几种想法呢，阻挡你祷告，阻挡你祷告，捆绑你的祷告，使到你的祷告生活不活泼，使到你的祷告没有力量。你的祷告没有延迟，你的祷告没有信心，因为你受这种的受这几句话的影响。你看言语的这种的思想的那个力量何等大，它可以提升你，它也可以辖制你，它也可以捆绑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突破这三个。第一，神不是单单听属灵巨人的祷告，神要听你的祷告，神今天要听你的祷告，你不祷告而已。第二，这个事情太困难了，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在神面前祷告。第三个，神在过去的作为，今天也要彰显出来，可能用不同的办法，不一定办法。哎呀，啊，神啊，你给我没钱没得吃啊，你就这样像马拿吧，我就去后院去拿马拿，没有啊。但是神用其他办法供应马拿给你，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明白神医治的重点。我们已经得到最大最重要的医治，就是神因信基督将来得圣体，将来的圣体复活，与神和好，进入永恒的福乐的境界啊，医治。那么神人关系被医治，人际的关系被医治，大自然也被医治，大地也被医治。各位，首先必须明白最大的医治神已经搞定了，就是说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今天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料理身体，我们都老的，有一天我们都会走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的哈。那么总是有一天神说回家的时间到了啊，这一次呢我就不医治你了，是不是啊？没有这个身体的那个医治。但是我们知道是说最后的医治啊，身体的复活是神最大的医治。不单只是这个身体得到医治，神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医治啊！这个大自然也被医治，大地也被医治，那个是最终极的一个彰显。我们说一句话 ：Everything will be brought back to the normal, healthy, and functional state, and God's glory will be fully manifested in the universe. 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带回到正常的、健康的、有功能的那个状况。到时候神的荣耀在这个宇宙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啊，有时候会得到立刻的医治，特别是那些被附而身体健康受损害的人啊，叫做 one step healing， 一步的医治。但是有时候呢是 two steps healing， two steps， 什么 two steps 呢？主用唾沫与泥，对不对？那个人下子，对不对？另外一个下子也是用这个泥，对不对？用他的唾沫抹在他身上，然后呢叫他去沿上，他去洗，对不对？他才得到医治。那么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two steps。 那么你说为什么神不用 one step？ I don't know， 这个人需要 two steps， 可能需要说你先接受这个，再接受那个，有信心的磨练。所以呢，乃曼呢也在约旦河沐浴七次才得医治，有没有？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不是四次，不是五次，不是六次，是第七次，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医治，哎呀，问一下，哎呀，为什么有些人一下子就好了？神有时候经过一个 process， two steps， three steps, four steps, five steps, seven, six, 都是神的医治。不是说一次的就神的医治，两次好像品质就差了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啊。神的品质没有差了一点。有时候是灵性、精神、心理现在的医治，然后我们身体的康复慢慢跟上去。圣经说什么？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心里面那个的健康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有我们啊，我们灵命要先对付，我们与主的关系先要搞好，我们跟人的关系搞好，然后神的医治就来到我们身上啊。这个啊，这个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医生的见证，他这个医生是个华人哈，这个很了不起哈，那么就十九岁来美国，就很快就拿到两个博士，一个是 PhD， 一个是 MD， 医学博士。三十九岁做医生的，做那个医院的院长，三十九岁做院长不得了，他年幼的时候听过这个福音，但是后来离开神很远。这个医生啊，最得意的时候，自己的家里面很大的家，有私人的网球场，那个游泳池哈，都非常的快乐哈，有两个孩子哈。那么他就忽然间他就情绪低落，有这个忧郁症，那么就很痛苦啊，常常流眼泪，忧郁症。不单只有一天去这个腹部痛，那么去检查，因为他是院长嘛。结果呢，打开检查之后发现他有末期肝癌，在 terminal stage liver cancer。那么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牧师，以前他都是牧师，那个牧师说怎么办呢？现在我忧郁症再加上这个的肝癌啊，肝癌是他是院长，所以他的同事啊对他有最好最好的治疗，最清楚精确的那个诊断。那个牧师对他说：“你呀，现在第一件事情与上帝和好，因为你离开上帝太远了。第一件事情，第二，你要跟你的妻子和好啊，因为呢。”你多年来为做你的事业，你忽略了你的妻子。第三个，你要跟你的儿女和好，因为你多年来为做你的成功，你没有尽好做老爸的责任，你只是给物质上面给他们这个丰衣足食，但是你没有表达 fatherly love， 这个 fatherly love 父亲的爱，父亲的关怀是你的儿女在别的地方永远找不到的，但是呢，你没有给他们。所以呢，这个牧师说走之前啊，你要做这三个事情，与上帝和好，与妻子和好，与你的儿女和好，就挂掉，这样子是这样子吗？那么后来他真的他以为他快走了，就这样子去跟上帝和好悔改，也跟妻子和好认罪，也跟儿女和好，但是他也照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去开刀。结果他打开这个肝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病已经好了，这个病已经好，这不可能的，因为他是院长，这个人是个院长，并且他的那个医疗团队是最尖端最好的医疗团队，结果就好了，没有这个事情，就自然好。所以呢，他就说我得到双重的那个医治。后来神也到现在都还我第一次听他讲的见证是1989年听的见证，我亲耳听他讲1989年那个时候刚开刀不久，他活到现在。他说我得到双重的医治，不过我首先得到属灵的医治，之后呢，我以为是要走，结果神多留我一些的连日来服侍他，后来他全时间来去侍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医治。神有时会直接的医治，有时会借助人或者代表代求者医生或者物物也是神所维持生命的元素，空气和水也是一样来保护我们。那么保罗呢，也劝提摩太用点酒去医治他的胃病。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的困难当中，在疾病的当中，我们来寻求神，寻求神给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个的疾病要我们学什么的功课，但是我们要一直的仰望神向他祷告，处理我们灵命的问题、关系的问题、与神的关系的问题，然后我们来接受神自己的医治，通过医生，通过一个代求的人有时候是 one step healing， 有时候是 multiple steps healing， 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工作。最重要说，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是说，主啊，我这个身体是为你来去活，不是单单为了健康而健康，而是为了主来去健康，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好，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个身体我们不是为了健康而健康，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是为了主来健康。主啊，求你在这个身体上面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主带领。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